各位弟兄姐妹，今天这堂课呢，我们是要讲这个耶和华见证能会。耶和华见证能会又称为守望台。那么关于这个，您也许不一定一开头就知道他们是什么样来路的。他们跟摩门教的不同也是这样，他们一方面呢也是两个两个到你家来这个来探访。不过在我的经验来讲呢，我所碰到的十之七八都是女的。那么偶尔有时候一个男一个女的，那么两个男的一起来的这个机会不多，但是也有的。那么当然来的人跟摩门教不同，摩门教一定是两个男的，是年轻的，穿黑西装穿白衬衫，那么他们的话就是穿普通的衣服。不过他们每次来的时候会拿一些像这样花枝招展的各式各样的小册子啦，或者是一些书刊啦，那么他好像有一些像来卖书一样的哈。那么他会鼓励你买一些他们的一些材料啊，他说查经材料啊很好啦，英文的啦，如果他知道你读中文，他下次会给你带一点中文的来。那么从这一些材料本身来看，你完全看不出这是什么来路的啊。然后他也讲你神啊，你跟他讲说哇我知道啊我是基督徒，哦他特别高兴，他特别喜欢跟你谈，他说那你有没有读圣经啊，你要不我们来陪你读圣经呢、啊、他们最喜欢陪你读圣经了。那么所以像这些的话呢都是常常看到了，这个就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但是通常他们的出版刊物里面呢，你看来看去可能一下子你看不出什么很明显的他们的教义跟我们基督教信仰有什么不同的啊。但是当然通常他们都是会，譬如说像我这个材料来讲，他一开头第一页他的这个封底下面他就会写这叫做 Watch Tower， 然后这个 Bible Society 啊 ，Watch Tower 守望台，我们中国翻译成守望台，这个就是他们的一个标志。那么，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那么，他们也有一些小册子。然后，当然像这个小册子的里面，这个他有这么写Jehovah Witness 啊，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名字写在这里。但是一般来讲呢，像这些材料，通常他都不会写是耶和华见证人。那么因此呢，我们先说明一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这个怎么开始的，然后整个发展的过程。那么基本上耶和华见证人的开始是有一个人叫做罗素，叫做 Charles Russell。 这个罗素这个人呢，他是在1870年开始的哈，他出生于1852年。1870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他自己就在美国匹兹堡呢就成立了自己的一个查经班啊，所以那时候其实他才18岁。他成立一个查经班，然后就用他自己的方式来查圣经。那么1879年也是他差不多才27岁而已，他就成立了一个杂志，那个就叫做锡安守望台。所以因此这个 Watch Tower 守望台这个名字是从那时候开始的，1879年。那么因此他的组织就一直到现在都还叫做 Watch Tower。 那么这个罗素这个人他写了一些他的东西，所以在耶和华见证人里面很多的言论那么都是他自己所创立的但是呢后来几任的这些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人呢，在组织能力方面发展能力方面显然比这个罗素还要强的。那么因此这个罗素从187年开始查经，然后1879年如果他成立的这一个锡安守望台杂志算是一个耶和华见证人正式的开始的话呢，他是在1916年过世的，所以也就是他成立之后大概过了36年，所以他带领这个机构相当长一段时间。那第二任的继任的人叫做罗德福Rutherford。这个罗德福这个人呢他继任的时间是1916年，他一直做到1942年，所以中间这个时间也长达差不多26年之久。那么事实上是罗德福是在他任内的，他首先做了一件事情，把耶和华见证人的总部就搬到纽约去了。那我们说过他本来这个罗素的总部是在匹兹堡，所以后来搬到纽约的时候就是这个罗德福搬的。那么到今天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总部还是放在纽约市。那么另外呢这个罗德福呢1931年的时候他把这个组织正式从守望台这个名字改成叫做耶和华见证人会，就 Jehovah Witness 这个名字 是罗德福改的，所以因此这个第二任的罗德福，正如摩门教的第二任的领导人杨百翰一样啊，是其实是一个蛮关键性的一个影响的人物。那么第三任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领导人呢，叫做诺尔。这个诺尔这个人呢，他任期也做了很久，他一共做了35年啊，所以这三任都做了很长的。那么第三任做了35年，然后他到1977年过世的。那么诺尔在他第三任任期结束的时候，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人数已经由本来是11万人增加到200万。那换句话说，在罗素任内的话，其实刚开始耶和华见证人数大概只是上万而已，然后到了第二任的罗德福就增加到11万，到诺尔的话更是爆炸性的成长，从11万变成200万。那么同时到今天来讲的话，他们的人数大概也是8-9百万，跟这个摩门教是差不多的。但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在这里摩门教有一半是在美国境内，另外一半在国外。耶和华见证人是不一样的，耶和华见证人在美国国内大概只有不到1/3，有2/3以上是在国外的，所以还在国外的发展远比在国内发展的更快一点，更快一点。那么所以他们人数增长到200万人是诺尔任期之内的。那同时也是在诺尔的任期之内，他开始出版了他们自己的圣经。那待会会提到他们的这个错误的教义，特别是否定耶稣是神，然后否定三位一体，这个教训呢跟圣经有抵触，所以他们有自己翻译的圣经。他们坚持他们圣经才是真正无误的，没有错误的。那么我们天主教的基督教所有的圣经他都翻错了，诸如此类的。那么因此他们出版了自己的圣经，1961年开始，那个就叫做新世界译本。新世界译本，这是他们自己本身的标准版的这个圣经。那么待会我会提到这个新世界译本的圣经到底跟我们的圣经有什么不同。那么我说过，在今天耶和华见证人会大概有8-9百万人，那其中大多数是在美国以外的地区。那么也同样的跟摩门教一样，什么地方人最多呢？天主教国家，譬如说在拉丁美洲啦，譬如说在菲律宾啦，甚至在欧洲，像西班牙啦，像法国啦，这些天主教国家来讲，他们的信徒特别多，特别多。那其中也是一样，就是说谈到神大家都好像知道的，但是谈到圣经大家都哑哑无的。你越圣经不熟的话呢，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可能比摩门教这方面来讲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摩门教徒来讲，基本上他们还有摩门经，还有别的教义，所以摩门教徒花时间在读圣经的其实不多。那耶和华见证人呢，他基本上是没有自己的经典的。当然等一下会提到有这个罗素自己写的一个所谓圣经研究，但是基本上他们号称他们是读圣经而且相信圣经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在圣经上下的功夫远比摩门教徒下的功夫多。那么因此耶和华见证人传教的方式之一就是跟你一起查经。那么因此在天主教国家，那些国家过去根本就不准读圣经的，所以对圣经的知识非常的贫乏。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在那边的发展就格外的一个迅速。这是为什么在国外甚至像非洲有很多的这个以前的天主教甚至基督教国家，耶和华见证人发展的也非常快。那今天耶和华见证人发展最快的在哪里呢？在苏俄跟东欧国家，因为这些原来是东正教国家，也是一样，你谈到基督教他们略略所知道，但是呢细节就不知道。那这个时候他们用他们的这种方式来传教的时候呢，吸引非常多的人。那么因此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呢是非常非常激进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稍微谈一下所谓他们主要的经典是什么。我们说过异端通常都有他们自己的经典，否则他怎么自圆其说呢？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声称他没有别的经典，他就是圣经。但是因为整个的信仰教义有抵触，所以他所谓的圣经其实他们有自己的翻译。为什么要自己重新翻译？其实就是把这个翻译的过程中就把一些他们自认为是别人翻错他们在犯罪的地方，其实他们已经做了某种的扭曲来符合他们的教义。那他们的教义基本上就是坚持只有一位神。那么如果我们说摩门教是多神论啊，甚至他们的三位一体，摩门教不相信三位一体，他们是三位三体，三个独立的。那耶和华见证不一样，耶和华是 独一神论，就跟犹太教一样啊，独一神论。那么耶稣是谁？耶稣不是神，耶稣是被造的，他认为是神的儿子，没有错，神的儿子就是天使，所以耶稣只是个天使，他是个天使长而已，诸此类。那么这个有什么圣经的依据？那么约翰福音里面道成肉身的观念如何呢？这一切的一切，他们都必须借助着他们重新翻译他们的圣经来符合他们的教义。因此基本上他们没有自己的经典，就是用圣经，但是他们重新做了翻译，然后他们认为他们翻译的圣经才是最权威最准确的。但是你不要忘记一件事情，耶和华见证人最初开始的时候，包括罗素本人你知道他18岁开始来查经，他没有读过神学院，事实上他本身的教育大概就只有到高中程度。那么因此在耶和华见证人到今天还是一样非常排斥所谓正统的神学训练的，所以他们里面到今天为止整个耶和华见证人当中，他没有办自己的神学院，他们拒绝做任何的学术性圣经的学术性研究。那么另外因此在语文专家来讲，摩门教今天有各式各样的专家，他们有希腊文专家、希伯来文专家，甚至有埃及文专家，但是耶和华见证人照我所知道的是，他们没有太多语言的专家他们对圣经的研究采取完全不同的方式，有点像我们所谓的土法炼钢。所以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事实上有很多地方呢是半桶水，他们的希腊文的水平、希伯来文的水平基本上是自修的。那么因此他们略懂一点希腊文，但是不是真正的懂。那因此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呢，一方面你可以说有意的或者无意的他们犯了一些错误，那当然所谓有意的意思就是有点要误导为了要迁就他们的一个观点。那么因此他们就有个新翻译本的这个圣经。那举个例子来讲我这边就有一本所谓的耶和华见证人自己的圣经，那么你看它封面，它写圣经跟我们圣经完全一样但是它旁边它就有说明了，它就说明就讲得很清楚，旧约跟我们用的圣经一样是和合本的，我们用和合本的圣经，新约它就是叫做新世界译本，它改新约没有改旧约。为什么？因为在旧约里面没有耶稣，旧约里面没有基督，对，有耶和华，只是所以它旧约完全照我们的中文圣经翻译的。那英文呢它就开始改了那它下面就有印守望台，所以这个是守望台印的，是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的这种所谓的圣经。那旧约既然跟我们完全一样，那当然我们就不必特别看但是新约呢他们就有动了一些手脚。那最有名的一段圣经呢，你知道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知道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然后道成肉身，道成肉身就是耶稣基督，这我们都知道的。那么既然道成肉身，那么道就是神，那么耶稣就是神，这个逻辑上是非常清楚的嘛。那他们怎么样自问其说呢？好，你就看看他中文怎么翻译的我念给你听。他们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他是这样说的，在开头就有了话语，他把我们的道翻译成话语。那为什么是话语呢？如果你读英文圣经你就懂了， In the beginning there is word， 这个话语嘛。所以他们的翻译呢，你说到希腊文原文吗其实那个 logos 本身这个字呢当然可以翻译成话语，不过通常不一定翻译成话语，大部分我们中文翻译成道是最好的中文翻译了，因为这个字本身意思非常丰富的。他用英文的方式翻译成说，开头就有了话语，那么话语跟上帝在一起，那还是差不多的。最后一句话就有意思了，话语是个神，你注意听了他不是说话语是神，话语是个神，他加了一个个字。是个神什么意思啊？难道是个神还有很多别的神吗？难道耶和华见证人相信多神论吗？不是，他这个奥妙在这里了，他的意思在这里。如果你看英文圣经的话，他的翻译就是说 In the beginning there's word， 对，跟我们英文圣经是一样的，然后 word with God， 这个话语与神同在，或者道与神同在，这个也一样的。第三句话 the wordIs a God， 他加了一个 A， 而且那个 God， 你在他们的英文圣经里面，那个 G， 那个 God 的那个第一个字母呢，不是大写的，是小写的，是小写的 A God， 好像有很多神，某一个神。其 其实他们的解释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诗篇也曾经提到，好像神在众神的会中如何如何，神创造天地的神在众神的会中，那怎么会有众神呢？其实你后来仔细看上下文就知道，这个众神的会中，这个众神就是指众天使，众天使。那么因此耶稣也曾经引用过那段圣经啊，因为耶稣自称是父的儿子，然后等等，那么犹太人拿石头打死他的时候，耶稣就对他们说，哎，你们的经上不是这样说吗？他岂不是称人为神吗？其实那时候的众神有另外一个地方呢，是指的众法官审判者，好像是众神一样啊，诸如此类的。所以因此他说这个话语是一个神的时候，那个一个神不是指父神。然后他为什么说我这样翻译才是对呢？为什么我们的别人的圣经都翻错了，他加一个个才是对的呢？他说因为希腊文的文法跟英文很像，那英文的文法里面一个东西如果是一个特定的，就要加一个特定的定冠词，那英文就是 THE the。 所以如果说我的书，这是我的书啊，你说把那本书拿给我 that book 或者 the book the。 那如果说你给我一本书，什么书都可以， give me a book， 对不对？给我 a book， 任何书，我没有特定指哪一本书。但是那如果你要拿某一本特定的书的话，the book， 那个 the 就是一个特定的。因此他说神如果加一个定冠词，一个 the， 那就是父神。因为如果说没有别的冠词，加一个特定冠词，谈到神，那因为我们相信只有一位神，犹太人也是这么相信的，基督徒也这么相信，所以这个加定冠词的神当然就是大写的神，就是耶和华父神，他的意思是这样说的。但是如果没有加定冠词呢，那就不一定是指那个神，有可能就是指天使嘛，啊，所以耶稣是个神，耶稣是个神，是个神的意思就是说他只是个天使。那当然了，如果这样讲的话，你听听，哎，有道理哦。那是不是我们圣经怎么刻意把它翻译成道就是神呢？是不是我们翻错了？他翻对了。所以他这样一讲的时候，如果你不懂希腊文，你一定被唬得一愣一愣的，然后一定会觉得对呀，我们可能有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他跟你查经的时候查查查查查，最后你都会跟他走的，你都会相信他所说的。只是我们说他这个是半桶水，就是说似是而非的。什么意思？他没有说的是什么，他不说的，或者他不知道，你可以这么讲。整个约翰福音提到神的时候都不加定冠词。那如果照他的说法的话呢，如果要一致的话，整个约翰福音提到神那个字都要变成一个神，而不是那一位父神。那你请问他是不是都这样翻译呢？当然不是。就在同样第一章啊，很有名的圣经第十八节，对不对？第十八节他怎么翻译？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只有在父亲怀前的独生的神才把他说明出来。好，你注意看哈，从来没有人看见过上帝，这个上帝当然他是指上帝了，父神了。可是在希腊文的原文那个也是神，而且不加冠词。那也就是说你也可以翻译成从来没有看见过一个神，这边不一定父神，因为他没有定冠词，没有的，因为整个约翰福音都没有这个字也没有。然后下面又说了，只有在父怀前的独生的神，因为我们中文翻译成是父怀里的独生子，独生子。那么在希腊文的原文的话呢，是没有独生子那个儿子的那个意思，而是一个独特的一位独一者。独一者通常是可以翻译成独一的神，所以他先翻译成独生的神。可是独生的神他在中文圣经里面事实上是把父神翻译成上帝，把神都翻译成意思英文的小写的 God， 他用神，那么大写的 God 他就翻译成上帝。所以上帝跟神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他只是一个独生的神。那是一个被造的啊，独生的。那么当他这样翻译的时候，你就知道了他事实上是有选择性的，符合他的教义。所以他不敢把十八节的那个上帝翻译成一个神， 你降下来，因为上下文来看非常清楚的，没有人看见过的是父神，他也知道是这个，说翻译成上帝，可是他没有告诉你的是，希腊文的原文正跟第一章第一节完全一样，是没有冠词的神那个字。那为什么第一章第一节翻译成是个神，到十八节就翻译成上帝，你就知道了，这是一个选择性的。那么当然在整个约翰福音，我就说如果你要一个一个去举的话，你就发现有很多地方它翻译的跟我们的圣经是一样的，是翻译成上帝，翻译成父神的那个字，可是那个字跟第一章第一节完全一样，都是没有定冠词的。所以他的那种解释其实是没有道理的，但他不这样解释的话呢，他没有办法自圆其说来否定耶稣的神性，否定耶稣是那个圣子，三位一体当中的第二位，他是有神性的，他没有办法符合这个教义。所以这些东西来讲，那么这是他为什么要重新翻译他的英文圣经。那当然了，还有一些其他的地方啦，许多提到耶稣是首生的这种之类的话呢，他就要特别强调耶稣是好像是被造的啊，被造的。其实在这个生这个字在原文的意思，希腊文的意思不一定是被造的啊，是从他而出，但是不一定是被造的啊。相反的从约翰福音来看的话呢，这个道相反的是造物者啊，也说从第一章来看的话呢，非常清楚的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啊，借着他而有的啊。那所以我们中文圣经是借着他造的，那么他们的翻译就翻译成第四节是说万物都是这个借着他而有的，他没有说造，为什么呢？他也把那个字转过来，因为否则的话他是一个耶稣这位圣子是造物者，他是造物者，但他不用造，他就说有啊，有诸此类的。这是这个他们的这个圣经，然后他们重新做一个翻译。那么透过这种新翻译的这个圣经呢，他如果给你查经，他一定用他的版本，他一定不用你的版本啊，这是他们查经的一个方式。那除了他们这个所谓新世界译本的圣经以外呢，那另外有一个就是他们所谓的圣经研究。这个圣经研究就是当年这个罗素开始在带他自己的查经的时候，然后他的一套解经方法。那么这个在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来讲呢，是被列为一个唯一权威性的圣经注释。所以固然不是经典，但你说怎么解释圣经，那么罗素的这一本圣经研究是变成一个标准的解经版解经。那当然很多地方是曲解圣经的地方，然后同时你也知道，以后我们会提到这个罗素这个人呢，特别喜欢预言主再来的事情，他的解经很多灵异解经的，很多灵异解经，然后很多不合乎今天所谓的解经原则的，那么他喜欢预测主再来的日子。那这一点很明显的，如果你要说假先知，在耶稣已经一再的说了，如果将来有人在那里预先告诉你说主再来哪一天哪一天哪一天，那都是假先知。为什么？耶稣说主来的日子没有人能知道，但罗素呢拼命说他知道，他第一次预测说是1874年。当然呢他自己呢这个1874年的时候，那时候他刚开始带查经班，当然没有应验。然后呢他又解释一下，又过去了，然后又说在1914年他1916年过世的，1914年他说主会再来的，就也没有应验。那么当然他之后的几个人也同样的同样的问题，他们又一而再再而三的，一个说1925年的，后来有1940年的，最后还有1975年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会呢喜欢在末日的事情上动手讲啊，这是我们在讲这个异端的概论的时候就提到过，异端其中有一个是特征，共同特征就是喜欢在世界末日这件事情上呢，你可以说妖言惑众。那么罗素就是典型的其中一个。那么因此呢他喜欢讲末日预言，那讲末日预言那就喜欢预测这个主再来的日子。那我说过的哈，圣经上明明确确告诉我们说主来的日子是没有人能知道的啊。那么所有的这些妖言惑众呢，其实都显示出这个本身就是一个这个假先知的这种特色出来了。 那么因此他的圣经研究里面除了所谓的灵异解经，所谓曲解圣经以外，那就是这一点，就是他常常会预言将来的主再来哪一天。那他有生之年就预测过两次，而且两次市场都没有应验。那么这个是耶和华见证人会里面主要的这些圣经研究啊，这些东西是他主要的一些言论。那事实上呢，我曾经访问过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所谓的他们教会的负责人叫长老，他们每个地方教会的负责人是长老。那么这一点他们跟摩门教很像的，耶和华见证人会所有地方教会的人呢，全部是代职侍奉的，都有自己的工作，那么没有人拿薪水的。那么可能也是一样，跟摩门教一样，只有在总部少数的人是有拿薪水。所以我在十年前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我也是专门研究耶和华见证人会。那我去亲自访问过这个他们所谓的教会长老。那么教会长老当然很热心的，他也给我很多材料哈，也包括一些像这些材料都是他给我的。那么其中还有很多包括他们去访问的时候要填什么表啦，各式各样的表格，很多的，各式各样的一大堆。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那我就问起他们，就是说你们平常他们自己读经怎么样。他们喜欢陪读就是两个两个会陪你读圣经的，而且他们锲而不舍，他们可以每个礼拜来的他们真的是奉献很多时间去做这个传教的工作。那么他们自己一起的时候他们怎么读圣经呢？我说我们也读圣经的，读圣经。然后他这个长老很自豪的说，我们读圣经呢是我们全世界都统一的所以因此呢在纽约号称是全世界最大的印刷工厂，是专门替这个八九百万的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呢来印各样的东西，除了印圣经印各种的查经材料，他们有印各种语文的，因为他们有世界上几十种语文，可能上百种都有了。然后他们的圣经是这样子他们的查经材料是这样，如果说这个礼拜假如说查约翰福音第一章，要这么说，那么不但在美国，在台湾，在日本，在韩国，同一个礼拜都是查约翰福音第一章。那当然了，他可能在几个月以前在纽约总部已经把所有的语文都印好了，而且他印的时候是在美国纽约印的，印完了用海运运到台湾，运到这个香港啦，运到韩国，运到日本去的，他不在本地印的，全部在纽约总部印他这样可以品质管制。那所以呢每个礼拜每一个地方教会那个礼拜查经的材料都一样。那我说好，你们查经的时候是不是允许大家踊跃发言呢？他说不可以，我们的查经方式是有一个带领人，他会照本宣科去读什么呢？好，约翰福音第一章有五个问题，他就练问题了那当每个人手上一本，第一个问题是什么，答案是什么，练练练练练第二个问题答案练完了。所以这中间当他念出问题来的时候，中间不可以插话的，你也不可以问问题的，那带领的人也不可以自己随便补充任何的答案的，你就是这边写了什么答案你就这样念。所以因此守望台那个印刷厂所印出来的那个查经手册教材，那个就是绝对权威的，这是我们所谓的，它虽然没有所谓的别的经典，但其实在观念思想教育上是完全中央控制的所以他甚至说连这个印刷材料交给各国自己的人去翻译自己印都不可以，他要在纽约总部把几十种上百种的语文的查经材料全部印好，然后宁可花费很多的钱从纽约运送到每个国家去，他用这样来做一个所谓的教义的思想的严密的控制所以这个是一个典型的这个异端他们会用的一个方式。所以他们除了这个新世界译本的圣经有圣经研究以外，他们有这些查经材料，用这个来做他们的教义的灌输和训练用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谈一谈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主要的所谓错误的教义是什么。耶和华见证人会这个名字顾名思义，他们是替耶和华做见证的。在耶和华见证人会的观念呢，耶和华就是父神的名字，因此他们承认耶稣是带来了救赎等等，但是他不是神，他是神的一个使者而已。那么他带来救恩，然后他舍身流血，这都他都承认，因为圣经上也这样记载。 但是他认为耶和华不是神啊，那神只有一位，他的名字叫耶和华。那么因此他们基本上最大的一个偏差就是否定三位一体。那其实了解教会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第四世纪的时候，有一个异端叫亚流派啊。这个亚流派是从埃及亚历山大教会的一个长老叫做亚流才开始的，他就是宣扬一个道理，就是不承认耶稣是道成肉身的，他不是神，他不是神，他只是一个天使长，他是一个被造的等等这一类的一个奇谈怪论。那么在初期的教会引起很大的争论，所以呢，在尼西亚会议，那是君士坦丁接受基督教以后第一次召开的全世界性的，或者说全罗马帝国全国的一个第一次的主教大公会议，叫做尼西亚会议。在那个里面基本上就把三位一体的真理确定了，同时也宣布亚流是异端，后来亚流被驱逐出境啊。那么这个亚流派的异端后来还延续了一两百年，那么之后虽然消失了，其实今天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从教义的角度来讲几乎就是亚流派的翻版，亚流派的翻版。所以呢，三位一体的真理是今天所有基督教甚至包括天主教所共同接受的一个基本的真理，也是从圣经的角度来说，是我们所圣经你全部接受，然后整个推论出来的话，三位一体的真理是无可抵赖的。但耶和华见证人是否认三位一体的，那么他们坚持只有一位神，就是耶和华，跟犹太人的观点是一样的。那么他们不承认耶稣是神，那么耶稣是谁呢？他称耶稣为被造的，而且是首先被造的，首生的，他把生当成是造的，因此他认为耶稣是被造者，不是造物者，然后他是被造的。那么他到底是谁呢？他显然比人高，也比普通的天使要高，所以因此在耶和华见证人的观点呢，耶稣是谁？耶稣就是天使长米迦勒，他认为他是天使长米迦勒，那魔鬼是另外一个邪恶的天使长啊。那么这是他们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偏差，他们的基督论方面来讲。那事实上在就在最近我还碰到一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一个中国人在另外一个教会的里面，那么私下在聊天的时候我谈了几句话，就发现诶，这个人好像是耶和华见证人。我立刻就问他说，你是耶和华见证人的吗？阿当马上也没有说是没说不是，他就打哈哈，就要转移话题，但是基本上他一再跟我辩论的就是否定耶稣是神。那我就说约翰福音第一章那你怎么说呢？他说哦，太初有话，他说那只是话，所以只是一个道理而已，不是一个有位格的神。所以太初有神的话，那么话与神同在，然后呢这个话其实就是神所说的话嘛啊，然后这个话成了肉身，就是说这个话语呢透过一个人能够讲出来了等等之类的。他不是把这个道当成一个有位格的啊，当然他是这个想要自圆其说，但是事实上也是他对圣经也不是那么熟，说实在他讲的圣经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前言不对后语的地方，但从他的言论里面他是非常非常坚持耶稣不是神，耶稣不是神，耶稣只是神的使者，然后呢等等的这一切。所以从就是说我们平常在说所以耶稣是神的三位一体的这个概念呢，他完全不能接受。那么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征。那么当然我们曾经说过，在约翰一书的里面，约翰非常强调辨别异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你是不是承认耶稣是道成了肉身来的。那么成了肉身来的主要是说他原来不是肉身，不是 有人的形象的，是道成了肉身，是从神而来的，他是具有神一切的本性的啊，诸如此类的。那么这是耶和华见证人会完全不能接受的。那么当然在基督徒的圈子当中这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些困惑，如果你对真理不太清楚的话，对圣经也不太熟的话，那我说过他们喜欢跟你查圣经的，他们圣经也算是相当熟悉的，所以因此他们有时候用他们的那种辩论的方法辩啊辩讲啊讲，如果你圣经不太熟你跟他跑的话呢，你是非常容易上当的啊，这点要提醒。那么第二个，耶和华见证人会的救赎论，怎么样得救这件事情，他们也是有一些跟我们不一样的一个看法。那基本上耶和华见证人会跟摩门教有点类似，他们也是要靠行为得救的，换句话说除了 因着信称义以外，你必须遵守很多教条教规。所以耶和华见证人会从某个角度，有些人不太懂耶和华见证人会的话呢，我这样来形容，那很多国内的人就明白了。我就说他们有很多做法呢是非常像共产党的。我所谓的共产党的意思就是说，他有很多的方式呢是用一种思想控制的，然后他有很严密的一个组织的啊，非常教条化的。如果你不做什么的话，或者应该说这个所谓的极左派的啊，所以一定要做什么，否则你就是反革命这种味道。所以他们非常重视行为。那么这个行为的方面呢，倒不是什么恩慈良善啊这种属灵的美德，这所谓的行为就是你一定要奉献多少时间来为教会来做传教工作啊。所以他们这个是非常看重。所以一般来讲呢，他一般的信徒通常是要求每一个信徒呢每个礼拜基本上应该要花10个小时，虽然我知道在美国的平均值来讲大概可能没有那么多，不过基本上他是要求每个人一个礼拜应该有10个小时，那么平均事实上他们大概是4个小时左右，两个人两个一组的去做传教的工作啊，当然是没有拿薪水的，都是说是叫自愿，但说是说自愿，但是其实不是自愿的，因为这个会决定你是不是一个忠诚的一个信徒。那么我说过我去做这个研究调查，我跟那个长老谈了很久，那长老也告诉我，我也问过他这个问题，就是说你做长老你的职责是做什么实际上他们没有像我们平常一般教会里面礼拜天有讲到的哈。那你一定要记得他们是礼拜六聚会的，他们是守安息日的，礼拜六聚会不是礼拜天的。那另外他们的聚会也不像我们唱诗祷告讲道，他们通常是不太讲道的。那么他们会好像研读圣经一样，或者在做一些训练，教义上面的训练，做传教的那种的训练，来取代我们所谓的讲道的。那另外他说长老他的职责之一就是他要统计啊，他们也是一样，你的奉献也是要有定额的啊，定额的。那么除了这个奉献他要统计多少钱以外，他也是这样，你每一次去两个两个去传教的，他们约好某天晚上去，那你可以登记说我礼拜三去，或者礼拜四晚上去，或者礼拜六上午去，或礼拜六下午去，你要多少时间，那么就有人来点名了。那么因为两个两个去了，所以你说我要去2个小时，就去了30分钟，另外一个你的伙伴就知道了嘛。所以因此呢，他要统计你一个礼拜花多少时间去做传教工作啊，他要记录下来的。那么如果你这个出席的时间太少了，聚会不稳定，然后奉献时间去做传教工作做得不够积极的话呢，长老会给你警告的，就说你最近软弱了，不够爱主啊，要积极一点。那如果屡劝不改的话，严重的话他就有管教的啊，管教到最严重当然就开除会籍的啊，如果是特别的情况他会开除会籍的。所以他们有一些靠行为得救的一些特征。那么在最初耶和华见证人刚开始的时候一方面受到逼迫，一方面人数很少，不过他们常常自我安慰的方法，当然那是罗素的解经方法这是我们所谓在解经上的一个错误。因为在启示录里面曾经提到说，在将来天堂里面得救的这个以色列人12个支派有144000人得救。那么罗素是引用这段圣经，坚持说将来进天堂的只有144000人。所以当长老会啦、浸信会啦、当时的卫理公会来指责他们是异端的时候，罗素说：“嘿，你看看你们卫理公会700000万人，将来进天堂只有144000人，还轮不到你们，你人这么多都进不去。我们人虽然少，我们就是那144000人。”所以他是用144000个当成绝对的数字做配额的。那当然，在那个时候耶和华见证自己人数很少，只有几千个，可能在罗素的时代只有上万。那么甚至到了第二任的这个所谓罗德福的时候也才到11万而已嘛。所以整个配额就是他的，那其他的你们人最多再多你们都进不了天堂的。那其实我说正确的解经不是这样解释的。第一个你要知道，那边是指以色列12个支派，那是以色列人当中得救的。他后面就提到了，然后他这个使徒约翰转头一看，就看见那个时候在这个神的宝座面前呢，有各国各族各方的人，然后人数是无法计算的啊。所以144000 就算是要用绝对数字来说，也是指以色列人十四万四千，不是全部得救的十四万四千。第二个，十四万四千是什么？十二乘以十二。那十二是一个完全的数字，十二乘以十二，正如七十个七一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无限制的数量啊，无穷无尽的一个数量，不是十万四千人。那何况到今天，耶和华见证人本身到八九百万。如果真的只有十四万四千人得救，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当中八九百万人当中，大多数人都不能进天堂喽。只有十四万四千人进去，如果照他这样解释的话，怎么办？所以在早期的时候，罗素跟罗德福这样解释，说是真正只有十四万四千人进天堂。今天他们也不能这样解释了，因为连今天这样讲的话，连他们自己在大多数都进不去了。所以过去他们有这样一个说法，总而言之，他们对于这个天堂地狱的解释是很特别的。但是虽然他们一方面坚持说有十四万四千人所谓的上天堂，可是他又否定在末日审判的结果会有人下地狱。为什么？他认为神是恩慈的，神不会让人再让他在地狱里面受苦。所以如果你注意看他们耶和华见证人的这种刊物的话呢，你会注意到一件事情，他们在这些刊物里面有的时候会谈到这个世界的末了地狱的时候，他们会这样的说法的，他们会认为所有那些不信的人最后怎么办，他不会在地狱里面在永恒中永远的遭受痛苦，他认为如果你不信，你的灵魂就消失了，就没有了，你就没有灵魂了，是这样。那么因此有的进天堂享受永生，另外有些人就完全没有灵魂了，所以没有永生与永死，有永生没有永死啊，就是灵魂毁灭，这是他们的一个观点。那么第三个就是末世论三个特征。那我说过耶和华见证最喜欢在末世什么时候来啊什么这个动手脚。那我说单单罗素就提到了1874年跟1914年两次，然后到了罗德福的时候又提了一个1925年说主再来，当然也没有再来，然后再来就到了1940年，也是罗德福死之前两年他也预测过一次，当然也没有再来。到了第三任的诺尔呢，他一样1975年，但是有趣的你注意看哈，这三个人在他死之前两年都预言过这个主再来。那诺福是1977年过世的，他本来预言1975年主再来，没有再来，就主没有再来，他死了。然后罗德福1942年过世的，他预测1940年主再来，也是主没有再来，然后呢他走了。那罗素是1916年过世的，然后他也是预言1914年主再来，也没有，也是两年后，这很有意思。那据我们所知的1975年到现在呢，现在耶和华见证人没有再预测主再来是什么时候了。那么如果问起来，那么以前说了那么多次主再来就都没有应验，那怎么解释啊？那他们就常常用委婉的方式来解释，就是说主再来了，他是隐藏的再来了，或者是什么的，总而言之他们讲不多提了。但这是他们在末世论里面常常喜欢主再来这件事情来耸人听闻啊，妖言惑众啊等等，当然也是成为一个笑柄啊。所以他们现在不再发表这种预测了。那他们的末世论是他们的一个特征。那么最后呢，就是在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当中，他们也有一些其他的比较不一定叫异端的，不过至少是比较极端的一些做法。第一个呢，耶和华见证人是拒绝拜偶像，所以他拒绝向国家的国旗敬礼的。那么在任何国家他都不肯向国旗敬礼。所以过去在二三十年前在乌干达啊，你知道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不同，他们在非洲发展的非常快，非洲信徒非常多，在非洲的摩门教徒不多的，因为我说过1978年以前摩门教徒根本就不接受黑人的，那么后来才接受，但是毕竟他们基本上对黑人还是有点排斥，所以黑人信摩门教的很少，可是黑人信耶和华见证人的很多。那么因此乌干达有很多的耶和华见证人，那有二三十万人，在以前有一个暴君叫做阿米在的时候，就是为了他们不肯向国旗敬礼被杀了二三十万人。那他们的信徒当然不止二三十万了，单单为了不向国旗敬礼，在乌干达就死了二三十万人。所以他们你知道他们坚持这种不向国旗敬礼，认为是拜偶像这种事情坚持到什么程度。 那当然在很多的国家他们都是这样，他觉得那是拜偶像啊。那么在不同的国家有时候会坐牢啦，或者受到一些歧视。第一个，第二个，他们是不能吃血。那很多基督徒也不吃血的，可他们不但不吃血，甚至不输血的，任何的病绝不输血，宁可死。所以在美国也发生过几次医疗的纠纷啊，甚至被控诉，就是有时候这个父母他的孩子生病了，应该要输血，可是他拒绝输血，就孩子死了。那因此国家就可以告这个父母呢，就是说好像你这个忽略孩子的医疗，就这个父母有教养的责任。那么因此他们拒绝输血的。再来一个呢，他们非常反政府，所以他们拒绝当兵的。那么在很多国家，这个当兵不是义务的哈，是一种自愿的啊，就是那种征兵制的啊，征兵制，应该是募兵制的哈，招募的。那么那种就没有问题。但是如果是一种征兵制，强迫当兵的话呢，就会产生问题。那么在台湾就有耶和华见证人的年轻人呢，不肯当兵，然后宁可去坐牢，坐了好几年的牢。然后再放出来，他是宁可坐牢也不当兵的，所以他们是拒绝服兵役，拒绝他们所谓服从世界，今天这个世界任何的组织、任何的制度啊。当然，在美国开始发展的当年的时候，也是一个看起来是被看为一个离经叛道的一个团体啊，所以他们一直有一种很强烈的反社会、反政府的这种心态啊。当然，这种的情况导致耶和华见证人在某些国家的发展呢，受到相当大的限制啊，相当大的限制。那么耶和华见证人到今天还是有这种很强烈的这种色彩。当然，你说在美国来讲，美国是很自由的，如果你要反政府就反政府，也没有人会抓你哈。但是只是有点怪怪的。但是因此，这个耶和华见证人呢，在某些国家的发展受到相当的限制，就是说他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进入所谓的主流社会。摩门教不同。摩门教呢，在道德上的评为，还有他们竭力用各样的方法进入商场、进入政治界啊，所以他们从政的很多，那么在经商做得很成功的也很多。耶和华见证人不一样的，耶和华见证人通常不太在政治界扮演重要的角色，他们拒绝这样做的。那另外呢，耶和华见证人可能有人经商，但是我相信不是太多。摩门教不同，摩门教的这个他们自己的企业很多，而且很大的，我曾经提到。很大的这个旅馆 Marriott 这个大的连锁店都是摩门教的，然后夏威夷的这个太平洋文化村是摩门教的，他们多的很多企业赚很多钱的。耶和华见证人基本上是有点仇视这个世界，仇视这个社会，有点好像是出世的那种心态，这个是他们的一个特征。那最后我们就谈一下这个耶和华见证人他们的传教的方法。他们也是两个两个去传教的啊，跟摩门教是很像的，也是一家一家去摩门的。不同的在哪里呢？我说过，摩门教都是两个年轻的男孩子，耶和华见证人他不限定是男的，不限定是年轻人。我就说，他们每一个人要奉献平均一个礼拜十个小时左右。那么这是一种普通等级的啊，普通等级的。那么他们称这种人，英文叫做 publisher。这个 publisher 听名字很奇怪哈，是好像出版商哈 ，publisher。他们叫做 publisher， 其实这些人去传教的时候，基本上有时候就发送一些文字的宣传的东西，他们非常重视文字工作的。那么有些是送的，有些是卖给你的，他们叫做 publisher。那么有一种呢，特别热心的，特别热心啊，除了工作上班，他要自己养活自己，每个人都要有工作。最热心的人呢，他叫做 pioneer， 好像叫先锋，他们叫做先锋。这种的先锋呢，是一个月啊，不是一个礼拜，一个月要奉献90个小时去传教。你说平均一个人是一个礼拜10小时，那一个月呢就超过40小时嘛？90小时就是双倍以上了哈，90小时，而且你平均算下来，如果你一个月不过4个多礼拜，你一个月要90小时的话，每个礼拜几乎要20几个小时，20几小时的话。你平常如果礼拜六礼拜天两天不上班，那你知道他们礼拜六要去他们聚会，当聚会不会一整天了，那么礼拜天如果你可以从早到晚也不过10个小时吧，那么一个礼拜要20几个小时怎么安排呢？所以礼拜天一整天，礼拜六大半天还不够，你还要一个两个晚上，所以一个月90小时很多的，他们叫做先锋。那一个教会里面不会人人都是先锋啊，通常他们有15%左右 就参加聚会人数的 15% 是叫做先锋。那么在我的调查发现，在亚洲国家，在日本，在台湾的话呢，这个先锋甚至高达 30%。所以呢，这个先锋花的时间更多，但我说过了，他们是不拿薪水的。所以他们也是跟摩门教一样，就说在平信徒参与教会侍奉来讲，他比任何的教会做得更彻底，比任何教会做得更成功，所以他们的这个传教的效果，哇，真的是很多教会不能比的。所以他们跟摩门教开始的时间比摩门教还要晚，摩门教开始1830年开始的，他们1870年开始的，现在人数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的人数几乎相当，都是在8-900万啊。那么一样的，在天主教国家，他们的每一年的成长率也是在超过10%的。所以呢，他们是非常激进的啊，非常热心的啊。那我说摩门教的不同，他们的传教士是年轻人，而且奉献2年全时间去做。他们呢，没有这种全时间专门做的传教士，都是要上班一面做的。但是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们可以在任何一个地方找个工作活下来就生存。那么据说在十几年前，当这个俄罗斯门打开了，然后谁都可以进去了以后，耶和华见证人有非常多的人就到俄罗斯找个工作，摆个小地摊都行，总而言之随便找个工作可以养活自己，然后就开始积极的传教。所以他们在那边也是一样，在东正教国家、天主教国家，在这些国家的话呢，他们传教的效果非常好，所以因此在那边发展的非常快。那么一样，他们找的对象也都是找这些就是对真理呢不太清楚，那基督教略有所知的啊，一样。如果他碰到佛教徒，碰到回教徒，他们就没答了。所以他们对这种人呢没什么办法，碰到无神论他也没有办法跟你辩，但就是那个真理是有非无的。这是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像约翰一二三书啦、犹大书啦、彼得前后书，连保罗的书信都一再警告有假先知、假教师。为什么？这个杀伤力是最大的。那今天同样的，在教会的里面，特别除了中国以外的地方，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这两个是传教最激进的，而且最会做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就说的圣经上所说的是魔鬼像吼叫的狮子，到处寻找可吞吃的羊。那那些在真理上根基不深的、真理迷迷糊糊的信徒，是最容易被耶和华见证人跟摩门教吃掉，而且可能耶和华见证人的危险性比摩门教还要大，还要大。因为基本上摩门教，你讲起摩门经，讲一些奇奇怪怪的，我们听起来也是觉得古古怪怪的，可能一般人会觉得是有点排斥。哎，耶和华见证人很好啊，他拿一本圣经跟你查经，很认真的跟你查经。有些人也真的很认真寻求真理，因此愿意跟他查经，但是却误上贼船。所以耶和华见证人是非常厉害的。那么另外呢，他为什么两个两个来呢？因为你要知道，一家一家去谈的时候也有一个危险。如果说像跑到我家来了，如果你来了一个耶和华见证人一个人来的话，那我真的可以好好透过查圣经慢慢跟你讲。那也许有些人真正是渴慕真理误上贼船的呢，说着说着说着，他可能就被我说服了，然后他就离开耶和华见证人了，怎么不可能呢？所以因此一个人来的时候是非常，你说非常危险的。那因此两个两个来呢，彼此监督啊，然后彼此看情况啦，彼此支援啦，彼此监督啦，那就比较不会跑掉啊，这等等。所以他们挨家探访的时候，他们用两个两个的方式。那么我说过的，通常我所看见的话，女的比男的多，在耶和华见证人里面女的比男的多。那么他们这个很重视这个文字工作，是他们有各式各样印刷非常精美的这种文字宣传的材料，小册子、书，各式各样的东西都有。那他们在纽约总部有一个非常大的印刷厂，可以供应各种各国文字的这种圣经的各种的材料啊，所以这一点是你不能不佩服他们。所以从我们的角度来说，一方面你要从他们学习，就是说他们这种平信徒总动员这个传福音，这是为什么教会增长那么快。今天大部分的教会，我们所以教会增长很困难就在哪里呢？大部分的信徒都是坐礼拜，就坐在这里礼拜的，动都不动的，就等传道人去传福音，就等传道人去探访。在这样的教会增长当然很有限，一个小小的耶和华见证人，他可以人人总动员的话，你就发现他的成长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这是我们所谓的今世之子，甚至是黑暗之子，比光明之子还要聪明。他们掌握了这个全教会总动员，人人都是祭司的这个原则。那么另外一个你注意到，就是他很会用这个文字工作啊，所以他各种各样的文字材料他们会很会使用的。那么这个长老给了我一些材料呢，也很有意思哈。那么我看了他给我的这些材料呢，里面就包括他们怎么用。那譬如说你看看哈，他们的平常聚会，他包括什么聚会呢？他们有一个公开的聚会啊，他们是对不起，我曾经说过他们是礼拜六聚会，应该说错，他们是礼拜天聚会。礼拜天有一个 public 聚会啊，早上九点半聚会，可是聚会很短。然后呢十点二十分啊，你看九点半十点二十分只有五十分钟，十点二十分在做什么呢？他叫 watch tower study， 就是守望台的查经材料的研究。所以他每个礼拜天早上有这个训练啊，就是 question answer， 就是所有聚会里面的材料要照本宣科，然后怎么样来选读。然后呢礼拜二，他们每个礼拜二晚上有一个 military school， 就是要怎么去做传教的训练啊。然后有一个service meeting 等等，所以每个礼拜二有一个这个东西，然后每个礼拜四有一个 book study， 一个查经。那么像这些在耶和华见证人会呢，都是强制参加的哈，所以说都是要点名的，都要点名的。那么另外呢，他们还有一些材料，就是他们去探访时候用的。那么譬如说他会说哪一天我发出去几本书发的或者卖的，还有一些小册子多少，然后我做了几个小时啊，每一天我做了几小时，他叫 field service， 其实就是去探访去传教的工作，我自己要登记然后有时候卖做杂志啦，然后等等等等哦，他每个人都要写一些这种条子，然后这都要交给他们教会的这些所谓的长老啊负责人。然后呢他们还有一些是给这些要他们卖书卖杂志嘛哈啊，有一个叫 Awake， 还有一个叫 Watch Tower， 那像这些还是叫这些访问的对象啦，哎你可以订啊，就填个订阅单啊，订阅单他叫他们填的。然后还有一个他叫做 study 的 report， 就是跟他个别查经的时候一个 report， 然后会写名字啦、地址啦，然后多少人参加啊，多少人参加，然后什么时间开始，什么时间结束，读什么东西啊，等等等等。所以他们有非常多这种材料啊，所以你也可以说他们在这个传教之外呢，他们的跟进做得非常彻底的。那通常他们就是两个两个去陪读，或者说两个两个去探访，探访完陪读，还是两个人，有时候是一个人跟你陪读啊，因为他探访过知道你是谁了以后，他不需要两个两个了，他已经了解你的底细了，可以一个人跟你读经，然后可以长期的陪长期的跟你带啊。那在美国我知道有很多人之所以跟耶和华见证人一直保持来往呢，一方面就是说觉得他们很热心，他们也很有爱心，有时候送给他们很多的东西，然后呢有时候跟他学英文，因为在用英文查经嘛哈，就学英文等等的原因，久而久之有了感情了，就不好意思说不要了。很多人是因为这样的缘故跟他们一直保持很久的关系，但是当然也感谢神，有一些人经过一段时间对真理有了解以后，他们发现错了，他们就离开了啊。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件事情来祷告那么关于耶和华见证人呢，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